今天早上我们陈根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任何一个人在面对一个选择，任何一个人在面对一件事情，他做成了一个选择跟结果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个后面的结果出来。那么莫迪改之所以不向这个哈曼跪拜，假如是因为个性的话，那么他要为他这个选择负责。但假如莫迪改他这个不跪拜哈曼是因为遵行神的话的话呢，那神就要负责。虽然在我们做了一个选择以后会有一个结果出来，那么我们千万不能够忘记的，从我们内心的动机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做这个选择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假借的说我是遵行神的话，但事实上呢，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事实上呢是为了吻合自己的个性，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因为自己的喜欢啊等等这种情况做了一件事。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有些人可能被蒙骗，有些人可能被这个相信，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内心的动机怎么样，神知道。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说是当这个莫迪改他知道了，因为他不跪拜哈曼，哈曼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动作，有了那么多的积极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步骤，不但要灭他，而且灭他整个犹大人。他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说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这个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我不知道他那个哀嚎，他那个痛苦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后悔他所做的吗？还是想到说是因为他一个人这样的一种的行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要让整个犹大人灭族。就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痛苦，披麻蒙灰，痛苦哀嚎，你能想象吗？一个人他在大街上走路，一面大声的哭，一面在里面懊悔，穿着这个麻衣，蒙着灰尘啊，这个头上蒙着灰尘。你能够想象他这种的难过，这一种的难过是为了什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遵行神的话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要满足神的心意，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做了个决定，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怎么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在我们工作的环境，甚至在我们教堂里面侍奉的环境的里面，结果到最后带来一种给我们极大的难处、羞辱等等这些东西，你心里会难过，你心里会忧伤。但是会不会有个意念？我现在真的想的稍微真实一点，就是说，我不晓得莫迪改的时候有没有后悔。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就拜哈曼就算了嘛。这是大部分人都会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真的早知道会，我这样的一个做法会惹来那么多的麻烦，那我就不这样做就可以了。今天有很多的人自己嘛没有遭遇到这样麻烦，因为讲了一句神要我们讲的话，因为我们做了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结果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哎，我们看见这种光景以后怎么样？以后就是神的话，以后就是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不做了。就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在想莫迪改的这个披麻蒙灰这个痛苦哀嚎，跟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这个悲哀尽是哭泣哀嚎穿麻衣，不晓得这两类的人的哭泣痛苦难过的性质一不一样，莫迪改会不会多了一种，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引起的一种内疚。但是从后面莫迪改的行动来看的话，他就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知道一个事情，因为他的内心里面真的是为了耶和华神的话，因为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是这样的一个告诉神的百姓的，所以他不跪拜，他不跪拜神以外的任何的什么像也好，人也好，什么也好。在这种情况之下，莫迪改的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不是因为个性， 这是我相信的啊，可能有些人相信，这是因为莫迪改的个性。换了别人，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就是他不拜也就不拜，他也装的好像给你感觉上我在拜你的那样子，其实上没有拜，可以有很多技巧、技术的问题来解决这样一个原则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是用技术的问题来解决原则的问题，今天是原则的问题，你怎么可能用技术来解决它呢？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一个人想用技术来解决原则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这里面久而久之以后，就会慢慢标准就越来越退到最后就叫妥协了嘛，它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边读的时候，莫迪改他很清楚，他不是，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遵行神的话，表面上看来会遭遇到苦难，但是事实上神可以拯救。从哪里可以看见莫迪改有这样一个对神的信心呢？因为他的希望不完全在以斯帖的身上，他只是要以斯帖去这个时候去把这一切的问题去向王请求，说因为他也是犹大人，所以为他的同胞来这个请求，不要这个让他的族人能够灭种。但是这个莫迪改怎么样呢？莫迪改的希望不是完全摆在以斯帖的身上，莫迪改的信心是摆在神身上。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若是你这个时候闭口不言，以色列人也可以从别处得着神的解救。”今天在历史历代里面，没有什么事情说少了你会怎么样，少了你不会怎么样，你看。任何一个人觉得说教堂里面少了他就不行了，你看看他死了也好，退休以后你看看会怎么样，可能会更坏，也可能会更好，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只是怎么样，只是没有谁不怎么样。但是上帝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服侍他呢？因为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可以磨练对付我们生命里面不够完全的部分。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会有一种很幼稚的想法，说这个团体没了我就不行，这个教堂没了我就不行，好像基督教少了我就会垮台了。这种感觉不是从神来的，这种感觉是从自己的野心，是从自己的世俗观，甚至于上了魔鬼的当，才会这样的一种意念，是不是啊？你看今天台湾乱成这个样子，有多少人对台湾有使命，有的少了他会怎么样？少了任何一个人不会怎么样，你相信我，世界已经那么大了，是不是啊？对不对？从前的苏联，对不对？少了斯大林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好好去思想，真的，你说德国少了希特勒会怎么样？当时是不可一世，以为没了我就好像民主没了救星这样，真的求主光照我们。但是莫迪改不是依靠利用以斯帖，莫迪改乃是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啊，这是你现在一个为你的百姓可以出点力的机会，你错过了那是你损失。我不是要利用你，我也不是要来怎么样。今天有多少人讲这一段话，讲什么话呢？讲一段话，说是这个岂不知你有了今天的你有了这个这样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是要利用别人的这个，比如说今天人家事业做得很好，你今天事业做得那么好，他的目的要他去奉献钱。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是利用以斯帖，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思想的，莫迪改是利用以斯帖呢，还是给以斯帖有一个机会可以为他的百姓做点事？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在莫迪改的心里面，神永远比以斯帖王后的位分更加的真实，只是或许神也可以用以斯帖来救犹大人。这一点的心意，我们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应该有，是或许神会使用某一个人成为这件事情的一个祝福，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祝福这件事情的是神，神才是那赐福者，所有任何的人只不过是个器皿被神用而已。所以因为我把后面这段先讲一下以后呢，我就来再回过头来，我看看以斯帖。以斯帖也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为什么以斯帖不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呢？就是说你看在以斯帖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哎呀，他听到了他的宫里面，他听到了宫女跟太监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心里面就怎么样？就忧愁。所以今天有弟兄姊妹忧愁，我们不要去跟他讲什么忧愁嘛，蚀骨枯干了。对，要跟他讲忧愁蚀骨枯干。但是我们跟他讲了忧愁蚀骨枯干这个道理以后，他还是忧愁，你怎么办？忧愁也是人成长的一个过程。以斯帖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哇，他的叔叔，他的养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哈曼下命令，已经下了命令了，对不对？是不是啊？要什么？他妈妈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以斯帖心里面有忧愁，我相信不但有忧愁，还有害怕，对不对？他要拿衣服去给他的叔叔穿，给他的养父穿。为什么拿衣服呢？叫他把麻衣脱下，换上普通的衣服。这样的话，或许皇后可以来这个召见他的亲人，因为他穿麻衣的人是不可以进这个朝门的。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他又有一点关心，产生了好奇心，要问很多的问题。你看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只有好奇心，问很多的问题，他知道了很多问题又怎么样？因为他没有爱心，所以根本就不真实去面对。今天有多少人只想知道别人的事，从来没有爱心想要去解决他的事，你同意吗？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八卦的事情？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传言？社会上是这样，教堂也这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哎，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事情怎么样了？人是怎么安排？事情怎么样了？问了半天怎么样了？问了半天只满足他的知识的欲望、好奇的心。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本身要参与吗？他自己本身要来面对这样一个别人的难处吗？假如你有这样的心，你愿意去问，这倒是好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你怎么能够尽你的力呢？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只是想知道，只有好奇心，没有心想要真正的参与在他所以后知道的一件事情的人家的需要的里面也好，这是教堂团需要也好，他是这样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像雅典希腊人一样说说讲讲当作新闻，以后怎么样呢？搞了一大堆的传言，结果怎么样呢？不健康不卫生，到最后怎么样呢？人跟人之间产生很多的想象的空间，结果造成很多的人跟人之间的难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这个以斯帖那个时候他很好奇的，我相信他一定是关心他的族人，他一方面关心他的族人，他一方面关心他的养父或者是他的这个叔叔莫迪改，听到了这些事情，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心，但是他也想不出来到底要怎么来做，他想不出来怎么做。为什么他想不出来怎么做呢？原来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关卡，这个关卡叫做什么呢？这个关卡叫做说，只要王没有主动的招一个人，这个人自己进去见王的话，他一定要被致死。这是躲在他心里面一个问题。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但是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惧怕的东西，就跟我们自己的利益、跟我们的面子、跟我们的什么东西有关的一个伤害的一个东西，一个有立即危险的也好，有深远影响的也好，有这样一种考虑、顾虑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就被堵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往前行。每个人都是这样，而且不但是在我们这个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在社会上与人相处，我们就在事业上的一种的选择，就在政治行业里面，或者是求学等等的每一个我们生活工作的环境里面，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个我们所害怕将来发生是对我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那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常常会影响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你同意吗？常常会影响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除非他什么时候才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种瓶颈呢？突破这个瓶颈是要有人在里面提他一下，不是说他对，不是说他错，其实 其实他的叔叔莫迪改知不知道这个以斯帖心里害怕这一点呢？莫迪改知不知道若是以斯帖去见王，王没有向他伸出金杖的话，他的这个侄姑娘或者他的养女就会被致死，莫迪改知不知道呢？莫迪改知道，莫迪改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这样来提醒以斯帖呢？因为这是以斯帖能做，他也应该做，因为这是他害怕做，所以他没有做。这一件事情，一个人不知道不做是一件事情，一个人知道了不做，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本身的利益受损失，有危险，他不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一样，我知都不知道，我不做，怎么办呢？谁来怪你？但是一个是已经知道了不做，是因为怕我做了以后我自己会有受影响，以至于呢，以至于不做。在这个时候，莫迪改的提醒，我觉得是一件蛮残忍的提醒。因为前面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都要对神有一点信心，怎么样都要对神有一种的仰望，他才能够跟以斯帖似乎用一个长辈，似乎用一个，因为以斯帖从前一直很听莫迪改的话，似乎在这里有一点点莫迪改。假如我们从我们人性里面来看的话，莫迪改似乎在运用他这个做养父或者做叔叔的这个权威，在逼迫这个是有一点点暗示，要这个以斯帖一定要这样行，好像蛮强烈的一个暗示，意思假如你不去说的话，这个犹大人可以从别处得解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不说，就是意思要他一定说。以斯帖收到了这个讯息以后怎么样呢？以斯帖收到了这个讯息以后，他知道靠到他自己不行，所以他就跟这些宫女们出去，要他去告诉这个莫迪改，要他怎么样呢？要他去召集疏散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以斯帖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他说这个以斯帖说，我跟我的宫女也是一样，这样禁食三天不吃不喝，然后我就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在侍奉主的道路上，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决心的时候，才能够被主去成就一些什么事。但今天有多少人，你不要说死就死吧，吃亏就吃亏吧，丢脸就丢脸吧，损失就损失吧，都还没有到死就死吧这个地步，前面还有很多的过程。我们不要想一步就跳跃了死就死吧，你连吃亏都不肯吃亏，你连面子有一点损失都不愿意一点损失，你连输赢就算输了又得输就输吧，对不对？是吧？跟人家斗输就输吧，也才有可能被神成就一些所谓的和睦嘛。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你不要说死就死吧，他连吃亏就吃亏吧，损失就损失吧，失面子就失面子吧，输就输吧，好，你认为我比你差，输就输吧。但只要是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只要是人能够蒙，我都愿意。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这样吗？好吧，丢脸就丢脸吧，有没有？不然谁可以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啊？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嘛？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吧，丢脸就丢脸吧，你认为我软弱就软弱吧，你认为我输你了，你比我厉害你就比我厉害吧，这样才有可能去成就父神的心意嘛。而以斯帖抓住了这一点，他说好，我靠我没有办法，你们要为我禁食，我自己也禁食，然后怎么样呢？我继续禁王，死就死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生命侍奉生命的一个关口，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关口的上面能够靠着主，能够跨越一步，吃亏就吃亏吧，被人家认为我们懦弱就懦弱吧，啊，死就死吧。这个是假如是一步一步的阶梯的话，死就死吧这一步是到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步了，前面还有很多的路我们都没有走过，都不愿意去面对，说死就死吧。接着死就死吧，那个意思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这一件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莫迪改的反应，犹大人的反应，以斯帖的反应， 假如都是为了神的反应，就联合在一起。假如个人为了个人，假如在想啊，这个以斯帖也好，犹大人也好，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根就于原来是因为莫迪改死不向哈曼来下跪这件事情了，可能很多人会怪莫迪改，你们同意吗？这礼拜上有很多事情，今天团结很多事情，大家怪一个人，都是你，所以才惹出那么多祸来。你不想想，都是他，他这样做是不是为了遵循神的话，还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意志？这个你们要，这个人我们人都要分辨的嘛。我们可以去猜测别人的动机，你要利用这个人了，又要利用那个人了，是不是？那是我们的猜测。他真正的心是什么？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愿意？借着常常的相处怜悯，他有没有利用过你啊？假如没有，那你怎么会猜测他去利用别人呢？彼此之间要有一份怎么样的信任。我在想，假如莫迪改怀疑别人在冤枉他，而莫迪改还有一种的做法来对付别人的话，你看世界，你看犹大人中间会堕乱，你不需要哈曼这个用王的命令来杀害他们，他们自己就搞砸了嘛。今天魔鬼不需要在神的这个儿女们当中做什么工作，神的儿女们只要我怀疑你，你怀疑我，你有一个对付预防的方法，他有一个预防的方法，神的家就开始乱了，不是吗？但是我看见莫迪改，我看见犹大人，我看见这个以斯帖，他们只有一个心思，一个心思怎么样呢？希望耶和华上帝拯救他所拣选的选民，不至于被灭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愿意说神的百姓，神的见证一直能够维系，我们自己个人的得失算不得什么。你看这个以斯帖跟他的这个叔叔这个莫迪改讲了以后，你要跟犹大人一起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的时候怎么样呢？莫迪改怎么样？下面这句话讲得很美的，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你的地位比我高，所以你吩咐的我要去行，是不是？你的资历比我深的，你吩咐的我去行，你的生命比我好的，你吩咐我去行，你圣经懂得比我多的，你吩咐我去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想，今天有没有可能当一个人讲的真的是对的，而且是他要去付代价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讲的话你觉得他的地位没有你高，你不听。你觉得他的资历没有你深，你不听；你觉得他在这个礼拜堂团契里面是无关轻松的一个小猪，你不听，还是怎么样？莫迪改一方面可以跟以斯帖讲那么重的话，若是你这个时候闭口不言，神的百姓要从别处得解救，你跟你的父家要被灭亡。但是呢，等到以斯帖讲了一个要依靠神，需要他也在神的面前帮他一起依靠神的时候，莫迪改就照着以斯帖吩咐的一切话去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一种心情，说不因为地位听不听，不因为资历听不听，不因为什么东西听不听，而是因为他讲的真的是他需要的，所以我愿意照着做。其实什么叫生命里面的谦卑？生命里面谦卑就是不是看地位，不是看资格，不是看名分啊，不是看title， 这个叫谦卑嘛。一个人不叫经理的，是吧？是个同事的，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要不听啊？我们要听，就谦卑嘛。反过来讲，是经理讲的话，他对不对？你也都听，这什么？这不叫谦卑，这叫什么？这个叫做鼻子压着嘴巴嘛，就变成这样的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慢慢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里面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抉择，而我们做了一个抉择是按照神的心意做了个抉择，做了个抉择以后下来就会一些逼迫，一些痛苦，有些极大的难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哀哭是什么？我们的难过是什么？以色列人是说哎呀我要被杀了，莫迪改的爱哭什么？你看这个，因为我的缘故，整个以色列民族要被灭了，是不是这样？就每一个人爱哭都不一样，但是里面有个爱哭，真是 想到他是神的选民，我觉得犹太人呢、他会被这个希特勒杀。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会遭遇许许多多痛苦。我们一句话说啊，因为他们自找，他们神刑罚他们。另外一方面怎么呢？我们也想到说，有很多的以色列百姓都是遵循神的话的，因为是神的选民，所以怎么样呢？凡为我的名怎么样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没有所有的，我们没有错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就会受到逼迫，我们就会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哀哭，让我们的难过，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人情，这是一个人一定会的。但是呢，里面有个盼望，有个盼望什么呢？既然我是遵行神的话，神要负我们的责任。今天我不晓得莫迪改这样的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哪里，我也不晓得说像今天像以斯帖这样的人在什么地方，但是在历史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的历史美好的记载，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成为现代的这个莫迪改，不向这个世界下拜，而能够因为遵行神的缘故不向这个世界下拜，就是在利益上有损失，就是在任何地方给人家觉得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愿意继续的持守。我们也巴不得在这个末世时代有人能够像以斯帖一样，死就死吧，但是我是软弱的，希望你们能够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然后我才去做一件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但是我内心深处就知道确实对自己有很大损失甚至是这个伤害的一个情况。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